谢。我叫 Rachel Brooks，我是法律中心的主任，我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今天论坛当中。这个话题非常的及时，这一周就我们看到了仇恨言论的报告，记录了7万多个案例，这比起2018年增长3%。有51个杀害案例，包括22人被杀。就像之前的报告一样，基于种族的仇恨言论是最主要的部分，特别是针对于黑人。这比起2018年增长了9%，而且自2010年以来达到了最高。基于宗教的犯罪是第二高，针对于犹太人增长了14%，这也是自2008年以来报告的最高数据。我们想做3点评论，以及一些政策制定的建议。首先，就是我们看到在美国全国的这个运动，非常遗憾，我们现在主席，我们现在总统的这个做法也加剧了现在的这个运动。第二，现在的运动是基于反民主的这种想法，而且在网站上也传播仇恨。在网络时代到来之前，这些极端主义主要是在印刷品上宣传。现在很多人都是在网上看到了这些极端的想法，包括社交媒体，或者是有很多人他们让煽动这个年轻人来指控这个少数群体。几十年以来，我们一直在打击仇恨言论、仇恨犯罪，特别是使用网络。
Companies one by one to comply.
我们第三，我们有各种工具来解决这些威胁。政府和科技公司必须加强努力，拨出资金，组织力量打击那些仇恨言论分子。特别是反犹啊、反移民的，还有性别主义和反 LGBTQ 人员的言论。首先呢，我们这个法律中心准备起诉这个白人至上主义的机构，并且呢，把我们的策略调整适应数据码时代。2017年的时候呢，2019年我们在蒙特纳代表一个犹太家庭啊，他们受到了这个反犹的恫吓，新犹太主义的分子的恫吓，这个人呢，被我们起诉了。他在网上公开的要求，会大家去，骚扰这个犹太家庭。我们给他们及时提供了心理辅导，并且，按照这个州法起诉他犯有仇恨罪。另外一个建议呢，就是让媒体公司啊，改变他们的算法，来测。堵塞，找到那些极端主义的规避所，从而打击那些在家中或者在其他的地方的极端化。最后呢，言论很重要，那些领导人应该 公开的谴责这些极端主义，这些政府应该做的事情，政府必须支持、加强对网上这个揭露的支持。谢谢大家听取这么一个。